29集，西天王母。
皇帝成为至高无上的天帝之后，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人们再也用不着打仗了，大家都过着太平安稳的日子。
那个时候，皇帝既可以住在天上，也经常住在地上。他在天上的住所当然是天宫，他在地上的住所就是下方的帝王之都。
帝王之都设在大地西北的昆仑山上，那是一个气势雄浑、庄严肃穆的地方。昆仑山方圆800里，几万尺高，皇帝就在这里建造起一座雄伟壮丽的宫殿。
皇帝的宫殿造得金碧辉煌，四面用洁白的玉石砌成栏杆，每一面都有9口井、9扇门，每扇门的门口都蹲着一只开明兽，威风极了。
开明兽是天神们饲养的神兽，它长着一个大脑袋，大脑袋的上面又有8个小脑袋。它是帝王之都的卫士，守护着这雄伟的宫殿。在其他天神来拜见皇帝的时候，宫殿的门就全部敞开着，昆仑山上显得热闹非凡。开明兽来回巡逻，负责维持秩序。
特别引人注意的是，在宫殿的正前方，昆仑山的山顶上长着一棵木质的水稻，它像参天的大树，高达4丈，粗有5围，就是说要5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它。稻穗沉甸甸的，每当山风吹来，它就散发出沁人肺腑的芳香。
这种稻米的味道特别好，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这种吃了以后能够长生不老的水稻，是炎帝研究出来的。炎帝把它种在昆仑山顶上，用它来显示皇帝作为最高天神的尊严。
整座昆仑山地势险要，普通人是上不去的，只有天神们才能够自由来往。经常住在昆仑山上的还有另外一位神仙，这位神仙叫做西王母。
他的头和平常的人一样，身子却像老虎，还长着一口虎牙，皮毛上有花纹，身后拖着一条豹子尾巴，尾巴上有许多白点。这个人面虎身豹尾的西王母养了3只青色的神鸟，神鸟的头是红色的，眼睛乌黑发亮。西王母给他们分别取了不同的名字，大的一只叫大梨，小的一只叫少梨，还有一只叫青鸟。这3只神鸟是西王母的使者，专门为他运送食品，传递书信。
西王母是专管刑罚的天神，不管是神还是普通的人，只要是犯了罪，都得由他处理。皇帝让西王母住在昆仑山，就是要依靠他来管理所有的天神和臣民们。
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昆仑山上接连发生的两起杀人案。有一次，皇帝的臣民中有一个叫宝江的人，在昆仑山的南边被人杀死了。
报告天帝，在昆仑山脚下发现一具尸体。
被杀的是什么人？
被害的人名叫宝江，是一个很诚实的小伙子。
昆仑山是地土之都所在的地方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行凶杀人？西王母，我要你一定要把凶手查出来严惩。
遵命。
昆仑山上发生了谋杀事件，西王母是主管刑罚的天神，自然就要忙碌起来了。他派出三只青鸟四处飞奔，收集信息，寻找线索。
经过四处追查，西王母终于找到了杀人的凶手。杀死宝江的两个凶手，一个名叫古，一个名叫钦丕。古的父亲就是住在中山的神仙竹音。古长得和竹音一样，人面龙身，只是身子不如他父亲那么长，眼睛也毫无神采。古在家里就是一个脾气暴躁、性格残忍的凶神，他经常顶撞他的父亲，竹音经常被他气得唉声叹气，暗自流泪。
我不知道说过你多少次了，不要再出去胡闹，更不要去做伤天害理的勾当，这样早晚会闯出祸来的。
你这个老家伙，滚开，不要管我的事情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
难道你就这样对你的父亲说话吗？
我才不管你是谁的父亲呢，谁敢让我不快活不开心，我就杀了他。
我能主管白天和黑夜，却管不了自己的儿子，真是作孽呀。
古在外面勾结了一群狐朋狗友，钦丕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们到处逞凶，拦路抢劫，干了不少坏事。有一天，古和钦丕正好遇上打猎回来的宝江，看见宝江手里拎着两只野兔，他们上去伸手就抢，于是他们就争吵了起来。
为什么抢我的猎物？
大爷，我想要你的猎物，你竟敢不给？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
你们这两个无恶不作的坏蛋，平白无故抢我的东西，走，我们找天帝评理去。
还敢和我们讲理？我看你有什么道理可讲的？
宝江就这样被这两个凶手杀死了。西王母经过仔细的调查，终于找到了杀人的凶手。
报告天帝，我已经捉住了杀害宝江的凶手古和钦丕。
就在中山东边的窑案处死他们吧。
是。
让竹音这个教子无方的老家伙干了，纵容儿子犯罪是什么下场？
来人，
有，
把杀人凶手古和钦丕押往中山东的瑶池岸边处以死刑。
是。
父亲，父亲，快来救我呀！请您向天地求个情，饶我一个子吧，父亲。
天地呀，请你看在我的脸上，饶了我的儿子吧。
你的儿子杀了人，他自然要替人偿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你虽然是一位老神仙，但我却不能因为你的缘故使他人蒙受冤屈。西王母，
臣在，
请你秉公执法，将杀人犯谷和亲批处以死刑。
将谷和亲批推出去斩首。
我的儿子啊，我的儿子啊。
西王母曾经是掌管着天界刑法的天神，后来渐渐演化成一位代表至尊王权的王母娘娘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象征。但是王母娘娘的瑶池与蟠桃会的美丽传说一直在人间广为流传。